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这是中央电视台纽约台郭文贵台直播联网，谢谢大家。开玩笑啊，尊敬的推友们，因为刚才这个所有人都在发私信发信息让我看今天的新闻联播，这个5月18号说傅振华又上主席台了，说赶快看，郭先生赶快看，文贵快看啊，我看了。这个中央电视台现在是一个咱们的笑话啊，现在已经是笑话，具有这个很强烈的戏剧性啊，滑稽性，很有意思。啊，这个从昨天这我们上一次节目到现在，然后呢这个直播之后呢，又录制了两个昨天中英文版的这个关于出现突发事件以后的怎么可以联络人的这么视频。昨天到今天这个引起的反响和这个各相关事件引起的联动效应，我相信大家都是有感觉的。首先呢，让我在此呢向所有队友们说，这个你们关心文贵担心文贵，文贵都收到了，但是文贵必须保持乐观啊，绝对不能被他们吓到。我们所有的今天在看这节目的推友们都很清楚，一个国家的一个政府叫国家的管理者，当这个国家的管理者如果他本身出了问题，和管理能力出了问题，体制出了问题，制度出了问题，社会矛盾加深的时候，就变成了国家的控制者。这个控制者和管理者之间差距是相当大的，管理者是以人民认可的一个政权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这么被管理的一个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当这个互动逐渐取消，缺乏信任的时候，从管理就变成了控制，控制这个时候的社会和谐和社会矛盾以及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就变成了不和谐和被管理的和单方的这么一个意味。政治关系学里面更重要一句话，当一个国家的管理者转变为国家的压迫者的时候，那这个国家就会出问题。我们现在很显然就是因为国家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到了国家行政控制，然后到了真正的政权的压迫，人对人民的压迫，这是绝对社会不会和谐，社会会各种矛盾辈出啊，奇怪的事情也会层出不穷啊，一个比一个奇怪，一个比一个更加这个后果和结果更加的有危害性对社会。那么从这个这几天来，过去的这100多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每时每刻都跟全世界人民连在一起。这过去的这几天来，这个各方面的人和我联系，这个各方面的人员，其中绝大多数让我感受到的是，这个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到了完全啊完全矛盾，不是刚才听到中央电视台的讲啊，这个国家形势一片大好，经济这个欣欣向荣啊，人民高兴啊，这个老百姓感谢政府，然后领导人很繁忙，很亲民，然后美帝国主义都是麻烦。总统又麻烦了，川普总统又丑闻了，美国政府又出事了，又没钱关门了，看咱们的钱多都花不完是吧，社会各方面又出问题了，然后美帝国主义西方国家社会老百姓都很矛盾很不高兴，没法跟咱比，他们没有未来啊，我们未来无限美好。在很当然这不是真的啊，这当然不是真的，也是不客观的，就从我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到，这是绝对不客观的。在此呢，我必须要说几件事情。这个昨天我收到了两个咱们退伍军人和老人家一起在一个房间里边为我唱的歌，真的是我起来看的时候是凌晨大概2点多的时间，我看这段视频真的是我哭呢，现在屋里有我太太，我就怕把她给这个惊着了，不哭呢你心里难受，那种感觉任何推友看了无法形容。一家原来3代都是军人啊，孙子现在还在部队，孙女还在军队，然后老人家和儿子一起啊向我祝福， 表达对我的担心，然后说文贵你也是我们的儿子。这个让文贵太感动了，就这住在一个破屋子里面，一家人家两代人住一间房，孙子回来就是另外一间小房。就这样的事情昨天发过来以后，我真希望中央电视台也敢把这段播一下，看看跟刚才播的一样不一样。就是说这个社会需要真相，需要绝对的真相，那么绝对真相不能给的话，相对的真相能不能给？相对的没有，那就是绝对的假象。绝对的假象是什么？就我说就是成了绝对的控制。另外这个易珠宝还有范雅的这个朋友，为了表达对文贵的担心和关心啊，要捐钱啊，要甚至卖房子，然后呢说只要我一生这个呼吁，大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自焚啊，去捡汽车，这些事情，这是让我很担心的。就是大家是被压迫以后的这种反弹的力量，借着文贵的这件事件，成了一个情绪和一个发泄的一种这个理由，同时呢，也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具体的表现，这是很可怕的。那么同时呢，这个其他人给我发来的这各种关心和担心的事情，我非常非常的感激，我真没办法一一的说了。但是我再次强烈的呼吁所有的推友们，我再次呼吁任何人不要有任何这种冲动的行动，这种冲动的行动就是给我们的敌人盗国贼们给了他们借口。特别说到这个纽约我楼下表达支持，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很辛苦，都活得不容易，影响你们的时间，还影响你们的安全，更重要的事情，这事情一点都无补，而且咱不到那个时候。而且我呼吁所有的推友们现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我昨天看到了杨建立先生已经向白宫10万签名，我觉得这事情已经发出来了，这个我不反对，如果提前跟我商量的话我一定不同意，但已经开始签名了，咱就不丢人，咱不能说10万人咱都签不了名，那盗国贼多高兴啊，盗国贼就想你看你连10万人签名都没有，你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他们又开始扬起脖子不知道说啥了，翘着二郎腿，抽着烟，摸着黄燕女士的小手，那又开始不知道怎么想了。所以我就强烈呼吁赶快想尽办法啊，咱把这10万签名啊给做了，这个是咱是合法的，这个不要大家付出这个不要面对危险的啊，不用付出太多的能做的事情。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除了杨建立先生的呼吁之外呢，第二个我呼吁的杨建立先生也开始在具体做的，那就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赶美节啊，我觉得大家出思想出创意啊，咱们现在要做好准备，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目前我强烈的要求推友们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去做的事情，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比如说昨天某省的这个在职的警察，他说他准备这个做一次一生中最勇敢的行动，他说今天有领导要视察，他准备要干点大事儿，那可千万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领导啊，他这个咱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但你那样做了就把你毁了，把你生命毁了，把你父母，把你的家人那都毁了，还有你未结婚的这个女朋友那都毁了，千万不能这么冲动，那后果极为严重。那西藏就是由那人呢被逼着自焚，最后这罪全都栽到尤哈林斯达赖喇嘛身上去了，那多灾难啊。那新疆有的是很多方面包括云南，就是因为一时的冲动就成了人家盗国贼们的借口，千万千万不要啊！这些冲动不理性不守法的行动咱千万不要，我们需要的是国家继续繁荣继续稳定，这是绝对的基础啊！在这个基础上追求和诉求啊，争取国家宪法赋予我们的基本的权利，基本的给我们应有的一些尊重，还有我们的利益，这才是核心，千万不要跑了这个主题，一旦脱离这个主题，我们就会发生像89事件天安门一样，就是会让很多人流出鲜血啊，会让很多人这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千万千万不要。这个任何事情我认为勿无美恶，过则为灾，这是我信奉的一个原则，任何事情你做到过的时候它一定成灾。今天的管理者变成了压迫我们的政府，这个很多官员和盗国贼们，就是因为他们把事情做过了，假也做过了，这个宣传也做过了，它成了灾了，大家都不信了。我们 这个过去当中各种争取和诉求的这种各种行为，有些做过以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真的是推友们，您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个事情引起了世界上多大的关注，这个绝不像中央电视台说那样，世界上的关注超出了所有管理者和造国者们的想象，他们绝对不知道。你们可以想象，他们的每天24小时，每天早上给领导说假话，然后早中晚饭还得看着跟谁吃，还得拍马屁，然后呢再跟自己的下属说假话，然后再去会中午再睡会儿午觉，然后呢再喝点酒，干正事时间不多，他们听到的都是假话，所以说他们对世界的情况了解很少很少，这就是他们形成了权力的傲慢和骗人骗到连自己都相信的这种恶果轮回。事实上大家你完全他们不知道在国际上造成什么影响，我没办法现在一一的说，因为这对我帮助我们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完全是伤害的，我也做过承诺，但是请大家一定相信我，今天文贵可以绝对是自信的，我负责任的说，在89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事件中国的事情引起全世界这样关注，而且这个关注是立即的，它不是说政府或某个情报部门或者说媒体，绝对不是，这是整个西方和国际社会各个方面，从垃圾工到这个政府，到各个领域文化界啊，这个学术界全面关注。这个这几天在欧洲在日本有几个大的学术研讨会，这几个会几乎是所有的主题大家都在谈论着这个媒体的新的世纪到来，也就是说自媒体，那就是什么视频的时代，这就是刚开始我和贺林先生这沟通说的，我说人类上很快将没有平面和传统媒体，一定是自媒体，自媒体的形式就是视频，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大家这个轰动，可以看看我的推特，一天2000多万的这个转发和观察量，这个任何一个视频，然后的推特的每天这个印象数就是点击数啊，10亿，就在国外，就不包含国内的，这是任何媒体所做不到的。大家看到了我的视频，每一集出来大概每天都在16万到17万，但是加上其他的每天大概都在45万左右，这个是任何媒体不可能做到的，连我的这个 YouTube 的订阅量同时头两天是1万多，就这几天已经4万多了，很快到达5万，就会让超过明镜了，超过和平先生了，现在收发量已经超过美国之音了。那么这个事件引起全世界媒体界传媒界的巨大震撼，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英文版现在推出比较慢，推出以后这真的是引起了世界级的震撼，每个人都从这个大家能听懂看懂还有一些了解的这个中国的一些文化和语言上进行了对比啊，大家很惊讶很惊讶。我们现在在中东啊，在非洲很多地方都形成了地方语言的版本，非常非常多。这个一个前首相刚刚从非洲回来，昨天在纽约在做演讲，他跟我说他在非洲刚刚回来，非洲几个国家的元首拿着他们下边给他们翻译的版本让他们看，说这个影响是巨大的。昨天上海的一位老领导和他的夫人给我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这个朗朗上口啊，我们推友当中他说这个赵岩先生可以回来当公安部长了啊，郭宝胜先生可以当咱们的这个教育部部长了啊，也可以监管宗教协会了啊，特别是对说这个原来以为刘刚先生疯疯癫癫，但是最近出的一些主意和这个实际经验，他说文贵啊，这个跟你最近这几天的遭遇都非常有意义啊，有借鉴作用啊。然后就这个唐伯桥先生写了几篇文章在国内大肆转发，然后呢这个李洪宽先生给文贵这个祝福的视频啊，这个在国内也是大量的转发，说这个李洪宽头段时间老说你这个不好，我们很烦的，但这对你的祝福说明什么问题啊？啊，这就是说所有的华人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另外这位老领导说他要给大领导他要写一封信，他要以一个老党员老革命的身份让他好好的说放开郭文贵的视频，让全国人民党员都看看， 如果有，咱们应该去如何面对啊，应该解决，这是个机会。没有，那也对大家不是坏事情，因为文贵他是出发点没有利益政治名义上诉求，只是他家人那些事情。从目前看，文贵要是只诉求自己的利益，他完全不必要这么做，他承担那么多风险。这都让我很感动，就是他老人家这个这样身份的人，都这个年龄了啊，老伴儿还在医院，他竟然对我们村友每个人朗朗上口。现在还有几说几个女士我不说，因为有的人是在国内的，怕影响他们的安全。特别是这个另外一位老领导是在这个广东度假嘛，给我打电话说，现在他陪他的孙子孙女还有他的这个家里边的警卫人员，每天都等着八点看这个直播，说这文贵说的话接地气儿，是实话，说每个句话都能在旁边找到参照物。而且现在说翻墙，这个到他们那住的这个宾馆，就是国家的这个保密宾馆，不对外的。他们说你们可以早上去看郭文贵的这个直播，说现在跟新闻联播一样了，而且是直播。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社会上宣传过了头，媒体控制造成的这种反作用力的这种现象。也不仅仅是文贵的爆料这个造成影响，是因为这种物极必反的这种物理和心理效应。所以说现在国家的管理者很多人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包括也有这几天太多人给我打电话了，这个我的好朋友说，文贵啊，你绝对你不能再回来了，这些地产商恨死你了，恨死你了，各归委恨死你了。他说你不要说你到机场到北四环，他文贵啊，你下了飞机就把你给灭了。而且是昨天有个朋友说，你要到香港，香港现在政府第一次没有出面回应你在说的那个香港有黑屋。我当时这个苹果日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这个说香港有没有存在非法执法的问题，我当然有了，过去几年来在香港有几千个警察在那块常住着，在华润大厦，在铜锣湾有办案，有办黑案的地点，在火炭有黑屋，要不然马建副部长在那个香港的太古那个城的房子谁去收的家，谁去打开的门房。而且有人都把这个视频已经都是发给我了，而且香港的这个肖建华先生被带走，那些视频在哪儿呢？肖建华先生在香港的家，他的同事的家谁收的？过去这么几年来反腐当中，大概有将近30,000人都在那个香港有房子有家，他们的房子是谁去搜查的？谁打开的保险柜？这个马建副部长在没有被双规之前，他的下属就专门负责在香港干这事的，香港的警察是视而不见的。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什么老百姓还相信香港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基本法，这个不到香港执法，根本的就是骗人的。香港人民太相信法律，太信任政府了，那么政府警察装作捂着这个眼睛不见。我只是说出了700万人需要的事实而已。然后这朋友说，你到香港去，香港人得把你捏死啊，得把你扔海里面去。从香港往北，他说广东还好，再往北看，他说基本上你就哪个地方也不能去了啊。那文贵你就是寸步难行了，这个很担心我啊。我说我谢谢你的担心，但是你刚才说的文贵所面临的威胁和威胁，恰恰就是文贵的价值。如果文贵回去了被铺了红地毯，大家鼓掌，哎，欢迎欢迎欢迎，我那文贵他就惨了，那我就是个骗子，那我就在这有问题了啊。所以呢，这些朋友的呢关心和担心我都可以理解，包括你们的很多意见我会听进去，但是听了你们的意见，什么都听你们的，那就不叫郭文贵了，那就不叫郭文贵了。包括这位这个老领导对这个我们村友当中的每个人的水平啊，这个关心，他们说原来不喜欢唐伯条，特别不喜欢，说但是最近看了唐伯条先生写的文章，刮目相看，刮目相看，说跟某些这个主持人道听途说，这个完全是在网上收拾点信息，东拼西凑和演说不一样。他说原来赵岩先生他以为就是搞这个完全是维稳的，这个诉权的。说最近这个赵岩先生的这次的掉眼泪哭，对博讯，哎，这个非常非常让他的感动。他觉得这样的大男人 这样的表达观点，说出了事实，他认为非常像隔壁的，就像自己的邻居一样，甚至像自己。然后对郭宝胜先生这个温尔文雅的这种形象娓娓道来，然后说哎很兴奋啊，这个非常兴奋，这都是超级有影响力的人。那么他们也是特别有意思，就马上给我提供信息，说这个博讯韦石啊非常坏的，他说他有俩弟弟，叫他本名叫孟维参啊，是河北人，他有弟叫孟维松，我看看啊，啊孟维松啊，这个孟维松，还有一个叫做啊孟维康，妹维康，一个米康啊，孟维康，还有一个是什么孟维参啊，孟维参是这个最起码有四个推友们啊，完全不认识的，说跟曾经跟他们家人打过交道，就是给你删帖啊，就是给你删费，而且跟各个部门有联系，而且刚刚去香港也有些部门给他们许诺，就是大家这种力量团结以后，说你看看当时这个赵岩先生说到博讯这事儿的时候，他说我们觉得赵岩先生是有正义感的，就是这么多人在对这一个共同的一个人一个事儿得出了统一的标准，真实的评价，不受任何人所操纵，这就是我们自媒体和文贵这个节目的这个核心价值。现在通过我的这个一次次的爆料，大陆的很多的内部的朋友都是根据每次停下进去核实，比如说这个搜狐判十亿的这个房地产，很多人竟然就查了资料啊，给我了一大堆资料啊，说这个郭先生你这个完全是这个准确的，而且比你想象还夸张，说里面又违章的盖了一些房子，商业房，违章的改了路，然后楼层改高，然后这个跟销售当中这个数据不符，建筑面积和容积率之间实际面积都有差异，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这不是以人民的名义，这叫人民的力量。然后这个黄恒燕女士啊，我这本来这两天不说你，我就简单说两句啊，不好意思啊，发来的你亲自批过的，你签过字的，画的那真的像跟狗脸一样的各种文件多了去了，多了去了，就是这个所有的人对我这个爆出料以后，这个人民的力量去搜索去了解，太可怕了。包括我就说出了朱茂尔老弟的名字，众人事务所，还有张学兵，多少人发了文件说张学兵这人就是个伪君子，报的太好了，说这是坑蒙拐骗的，玩弄司法，然后和这些傅政华这些盗国贼们这个串通一起啊，然后呢当打手啊，政府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然后提供很多文件，现在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就是正义的力量，这就是很多当权者和盗国贼们他们害怕又看不起啊，带着那种嘲讽的眼神和眼光，他们这个不愿意面对的这种人民的真正的力量和正义的力量，哎呀，这感触太多了。然后这几天来大家对我的担心和关心，他们每个人到现在我们收到一个人说，哎文贵你不用担心，他不敢给你怎么着，一个没有，所有人都给我说的都是一，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这个所有的当权者和盗国贼们，我希望你们想一想，是谁造成了中国的老百姓，让今天任何郭文贵一个老百姓说一句话就达到了十亿的关注量，国内都是六七亿人来看，几亿这十几亿的转发量，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大家不相信你们了，是一时一事吗？不是，是一直以来。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你可以相信国家，你可以相信政府？你们扪心自问，为什么到了今天？事实上，客观的说，不可能都是假的嘛。而且我说，中国政府当中，包括这个200多万的警察，绝大多数都是好的。但为什么让老百姓就100%不相信你们？都警告文贵。第二，说这个社会比黑社会还黑，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为什么能让社会上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就因为你个几个盗国贼呀、啊，你绑架了国家机器啊，你绑架了习主席，你绑架了这个政府，形成了和人民绝对的对抗， 你在这玩中央电视台吧，噔噔噔噔噔一现象，你知道吗？这都是笑话，这都是笑话。你们杀人放火没你们不敢干的事儿。昨天我有几个政府的官员，他们说郭先生，我们期待着他们对你进行行动。这些国家就把我当成了小白鼠了，现在把我当成鱼饵了，钓你们这个大鳄鱼过来啊，让你们对我暗杀，扔板砖，然后呢给我捏造了那个我杀日本人的这个报道。这个昨天我们的律师团队还有政府官员说，从报道那一天起，美国政府还有欧洲的几个政府已经高度的重视，包括日本成立了专案小组。我相信有些官员是能听明白怎么回事的，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同时把这个孟宏伟派到了国际刑警组织当主席，每年拿6000万美元，然后为什么就在那个之后叫国讯爆出郭文贵杀了日本人刑事案件，你就是制造刑事案件把郭文贵给弄回去吗？全世界都看到你撒谎，只有你自己的权力和傲慢，你让自己不面的是上欺下骗，你的乌托邦思想、乌托邦主义、你的大区文化、茅池坑的文化、见不得阳光的文化，就让你们这些人自欺欺人，傲慢无比。你以为蒙上眼睛这个世界都看不到你了，不知道你干什么了。今天傅振华先生又坐到主席台去了，他没罪。所以说这个昨天下午的时候都已经是大陆的凌晨3、4点钟了，我广东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说到现在为止，他说你看看啊，人家巴西的总统就是因为当时给潘议员所谓的提供了就这个一个资金让他闭口，这个录音没放出来，已经成为国家法院的这个立案的证据了。他说傅振华他弟弟的录音和傅振华的录音和给你打电话的记录包括他收钱为什么没人查，他说这叫反腐吗？他说在你这个事情之前我是相信是反腐的，但你这个事情我绝不相信他们真的反腐。他傅振华不抓，傅振华不查，他说你可以不抓但你不能不查呀，还天天让傅振华一次次的坐在了主席台上和中央领导人在一起，是傅振华绑架了中央，还是中央在向这个利用傅振华在宣誓我们就是要保护这些人，只要管用敢干符合我的利益，不存在什么反不反腐的问题，那法律根本就不在话下了。这位老朋友就本身就是干政法的，他说文贵我们也有贪污，我们也有受贿，我们没被抓，我们随时都要被抓的准备，但是这个事情让人看不下去了。他说竟然对你采取了这么多这样的措施，他说我们是无法想象的，你要不说我们都能想象，他说你说完了我们干公安的干公检法的都进行了核实，说这是一套组合拳呢，从2014年抓你的这个年底抓你的儿子第一天起，到2016年1月10号这么多人抓你的家人，到后来抓马建副部长，到一系列的胡树立的造谣权力的猎手，然后什么我到现在没读懂那个字儿，到访问我家祖坟说我是草根，然后什么盘古会盘古俱乐部我和另一计划的关系，这位老领导说当时有中央领导明确告诉他说他替我说话，他说你不要问这话了，郭文贵跟另一计划不是一般的关系，他说现在查明了你跟另一计划没关系啊，你跟马建副部长的事情，他说那不应该说是没事儿，那你应该鼓励啊，你给国家立大功啊，马建副部长也有功啊。他说这个张越书记是跟你也没关系啊，周永康跟你没关系啊，这位老领导就受不了了，他说这样的弄下去，那这叫什么反腐？不是以警反腐，不是以黑反腐，也不是以贪反贪了。他说这些人到底是他们绑架了国家机器，还是这些国家就想让这些人就是一起，这都是绑架国家机器的人呢？所以说任何领导，我希望你们给我说文贵劝文贵的时候，你们扪心自问，这些人说的话和这些人的问题有没有道理？如果文贵说的话伤了你们，或者你听得不舒服，我希望你们站在一个人的立场上，你们觉得这正常吗？半年前我就说傅振华先生各种事情，包括我前天说的傅振华他弟弟 到最后抓我家人之后，还要约了我哥去了桑拿房脱光屁股，怕录音，还要北大方正的金融牌照呢。为啥不能查呢？这不是最好的证据吗？为什么就不能查呢？傅振华娶了这几个媳妇，他前妻李菁这么多财富，他弟弟玩了上百亿的钱，为啥没人查呢？然后让文贵相向而行，就往你那方向行啊，听你的。然后傅振华没事儿，永远不可能，永远不可能的。你给我啥？你给我公司长仨脑袋，你给我这哥俩脑袋长上我身上去，你把这个国家给我，我都不会给你妥协。现在我妥不妥协，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退休能答应吗？这些老革命现在说了，文贵，你绝对在这事上不能跟他们拉倒。你可以把我全家人都抓了，都杀了，但这事能拉倒吗？你骗到一时，能骗过一世吗？现在所有人都说，文贵不要相信他们，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放弃，把你给弄死，把你给弄惨，把你灭口。我今天在这镜头前说，文贵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放弃过，也没有天真过，说这些人想弄死我，灭了我，不仅仅是暂时的要叫我闭嘴，那闭完嘴的下一步一定找机会把我弄死，这是肯定的，我半点不怀疑。大家一致的对他们的怀疑和不信任和看不到他们的本质，这就是我们现在爆料的价值。今天推友们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形成了一致的共识，这个就是外国政府的一个领导说，他的团队每天告诉他，他一开始真的觉得不信，他说我看完以后我说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再往下发展他说我就觉得完全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自媒体上没出现过一个人，特别是跟政治有关的人，是 99.999 全是支持的，剩下的 0.0001 那还是五毛，到现在他说没发现一个爆料的人，在世界历史上面查出来说100%，到现在没有人证明说是假的，我特别幸运证明我说的料是假的，而且没从自媒体以来无一个人能达到今天一天的关注量，而且是全世界级的。为什么呀？不是郭文贵牛，也不是郭文贵伟大，是因为我说的这件事情的真实，它影响了全世界很多人的利益，而且这件事情的本质的对照物就是我们的盗国贼们。如果过去我是一个小船，我呼喊我喊救，大家同情我要把我救出来，现在我已经跟全世界的大船站在一起，我告诉大家，如果大家不面对这个大船，就会你听到了撞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的感觉，不管你在过程当中多么浪漫多么的诗意，最终都要葬入大海。全世界谁都听进去了，非洲人民都听进去了，那亚洲人民就更不用说了。日本的某个媒体说，他们现在是被日本政府要求每天要向他们报告所有有关我的信息，而且翻译成即时的日文。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和他们政府情报部门的这个提供的信息进行对比？现在 N 个国家就为了我的视频和我爆料的信息，都有专门小组来翻译。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包括现在正在看的美国 N 个司法部门，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而且即时翻译，这是花很多钱很多人力的。为什么郭文贵从爆料到今天为止，他们这些国家机器机关都进行了核实？我拿了傅振华先生的几套资产跟某些部门看以后，他们让我放在那里说，你不用给我们看了，我们知道你有这个，这也是真的，我们早就掌握了。而且人家把傅老三的语音已经全部提完，把傅振华已经全提完，就这些国家的管理能力和行政执行能力，真是不是说今天中央电视台你能说几句能形容的，人家是真叫管理能力。现在各 各种对我的威胁啊也这么多，所有给我发过威胁信的，说什么怎么着我的这些朋友们，我一点不生你们气，我都能看到这发出来，当时你们领导怎么让你发的，为什么让你发，这个词儿都是他们组织好，不带有你们个人情绪，而且我相信你们反过来有很多人还在帮我，我不恨你们，我恨你们极少数极少数，在国家机器面前，在国家面前，他们是几乎不占数字的那几个盗国贼们。从第一集我一开始说话我就讲过，过去这五年就那四五个人绑架了国家，乌烟瘴气，以贪反贪，以警反贪，以黑反贪，以警治国。我为啥我说昨天很多领导说你为啥说你三不反，我很简单，我到现在为止我掌握的所有资料当中和我和所有教材当中，绝大多数人超过八九十的人都认为中国这个希望真的是习主席，在军队的反腐，在军队里边的这个反腐的各方面公平性上，因为我认识太多军队的人了，大家认为习主席是真的真为国家着想，而且是有战略有这个勇气的。为啥我说很多人说郭文贵无知，说千年不出的圣人是习主席，我说的是往回查千年，有哪个皇帝总书记国家领导人能有决策权的人啊，他们真真正正的像他有这么有胆量，他挑战了这么大的利益集团而下了这么大的决心，真的是没有。还有他必须照顾过去的什么这总理那书记的这个各种利益集团，他周围的这些人各种利益关系太难了，因为我掌握太多信息了。马建副部长在十八大开完的倒数第三天曾经到盘古来，我们一起见一个国家的安全部长、国防部长还教育部长，他提前到了一个小时，我说这个十八大这个会开完了，现在人事也定了，你希望习主席是啥样子？马建国部长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习近平主席他要是马上推动中国司法改革，他说他会死无葬身之地，因为这些人已经把司法国家司法机器牢牢地控制在各种控制手里边，因为压迫人民，防止政治对手打击自己，他们会拼命的。但是中国最大的威胁是军队腐败，他军队如果不去把这个腐败问题解决了，他说早晚一天军队一定会造反，而且不是一天，就是一分钟之内中国就结束了。他说他必须抓军队，他必须在军队反腐，然后第二步他说他就是一定要抓这个司法改革，最后他在推可能宪政民主，他在近三四年以内他必须集权，他必须得集权，他不集权就成了这个九龙治水的局面，不打得开，他说就九龙全都是吸自己的水，九个山头，这个分权自治会把这个国家毁了。说但是习主席要不给他点时间，他要不拿着魄力去改革军队反腐和地方司法改革，他说这个国家没希望了。他说中国人就像过去在这个全世界的大桌子一个晚餐前面，中国人刚刚要爬到桌子面上，他说如果这个时候中国稍微出点事儿，直接掉桌子底下，这永不可能再回到桌子上，说这就是中国人还是要韬光养晦，绝对不能折腾不能乱。我深信不疑啊，这马建副部长说现在看到习主席的是唯一的希望，能在这个关键的几年能走出关键几步的，而且他说他的思想和想法那都是很多领导人当中，他很多人都讲假话，讲不负责人的话，官僚的话，他说习主席的内部的讲话都是实实在在的，他说这个人不说假话，很实在，所以我真的是听进去了。我这是为什么我说他是千年不出的圣人，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包括习主席的发小跟我是绝对的好哥们儿，很多年以前讲习主席的从小穿了他姐姐的一双花鞋，他不好意思，结果他姐姐把这鞋用那个墨水给他染了染化了，把他穿出去。包括习主席当时梁家河子的一个领导，这个腿断了，去福建看病，
习主席到火车站里边去接他，自己背着他，然后特别低调去看病，养着他，每天还陪他聊天，最后看完以后把他送回去，背着他上去。这很多这样的故事，这都是真实的，包括梁家河的很多事情，我都是他犯的。那时候习主席还在福建呢，所以他家里的事和他本人的事我是知道的，他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很多次让我热泪盈眶过。就这是个真是了不得的，这个人就是很接地气儿啊，很接地气儿。后来到了浙江啊，又到上海什么的，到北京啊，到了一系列奥运会的时候，他是奥运会的这个指挥的这个主任啊，国中央的。那么我们盘古是一个安全的指挥中心，安全的指挥中心，所以说他经常到奥运村去，那所有的安全手都到经常在盘古去，就是说我对他是一些有些了解的。当然谁都不是完人，我们说千年不出的圣人，这有点过啊，有点过。但是我觉得他是个我们唯一的希望的人。第二个，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情况绝对绝大多数是好的，我不相信国家说希望中国现在发生这样的情况，包括郭文贵的事件，包括这种假反腐一摊房，绝不希望，国家绝对不希望，不符合国家利益，不符合这个政权，他只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他的出发点，他的目的，他一定是好的，意愿一定是好的，他是体制出了问题，这个乌托邦主义、骗子主义、谎言主义出了问题，他们不让我说啊。哎，我这说到这儿就说激动了，这冷静冷静啊！哎，这老领导说的话，我得搂了点。其他一位老领导说啊，文贵，不要再提乌托邦，干你什么事啊？你说这干什么呀？什么？我们是大贸易争取啊？我哪是贸易争取了？不是，我这位领导，你说我真的。我没说您都是毛氏革命区，我说是这个体制、这个思想和理念是毛氏革命区。这个特别是上海这位老领导说，文贵啥我都可以同意你，你说我们是毛氏革命区，我不同意。哎，我还真是当时跟他吵半天啊，涉及到你个人利益了，你不同意了，对不对？那不是我说的，乌托邦这是来自于英国呀，从英国搞完以后就到了德国，就是德国发扬光大，就是列宁同志就带回到整个一路上小跑。带着这就回去了，是不是？我这就是我的知识面就那么多，这就是事实啊。那么这为什么今天我们社会上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假大空傲慢，权力的集中没有监督，现在是全国人民不让说话，什么年代了？信息的时代就是让大家精神上的愉悦，精神上的一个大自由，然后智慧的对抗，创造了人类新的文明，叫精神大爆炸，精神核时代，自由，精神自由的时代，这叫自媒体，这叫新闻信息的时代。科技发明了一个 iPhone 手机，过去俄罗斯第一次送上卫星的一个电脑，把卫星送上了，把这个送上了月球，它最多是50万行的排码序，50万个字，现在一个 iPhone 手机就是600万数据源，一个手机都有这么大的力量，你能管得住吗？管不住啊。所以说不面对现实就说假话，天天说假话，世界形势一片大糟糕，咱们形势一片大好，世界人民都缺钱，咱们钱花不完，是不是？世界人民咱们都是懒得要死，都晒太阳，咱们天天睡午觉，是不是？北京的规划没有问题，北京的房地产没有问题，没有腐败，我们的银行没有烂账，没有腐败，经济一直向好啊，老百姓非常开心，没有雾霾，那雾霾那都是西方给他送来的，没有假食品，我们的食品都是最健康的。所有网络控制的人啊，这个网络不让讲话原因很简单啊，不让管那就是敌对势力。我到咱们都在国外的人看过，啥时候这个敌对势力咱没看到希望，就希望中国乱的，我真没见，我真找出一个来。昨天这个咱们这个几个海外的领导的在有影响力的人吧，强烈的说杨建立先生这个推荐来做这个赶美节非常之好，这赶美节说在美国官方数字430万人华人，事实上大概达到500来万吧， 就是说这次赶美捷一旦成功，是能把几五百万的这个美国的华侨们、华人们团结在一起，这是对美国社会一个最好的沟通，极为赞成，绝大多数人赞成。咱要在国内搞赶美捷，我估计咱从全城叛国贼早给抓起来了。后来我说咱们有个赶美捷，在法国的可以说赶法捷、赶英捷啊、赶日捷、赶港捷都可以有啊。我们就是办真说真话办真事吗？我昨天给杨建立先生发个信息，我说只要你把这个赶美捷做好，钱我出，钱我出，你给我拿出个预算来，我就要求你就是三条。第一条，要在国庆节前，今年国庆节前一定完成第一个赶美日，然后我要这个把这个赶美日达到300万华人全力支持，然后另外一个就所有财务我可以支持，但同时要接受财务上的这个独立，再从推友当中选出一些人来进行监督。咱办成一个，不要，千万我说我给杨建立先生说，不要咱让人家美国政府说咱赶美国呢，感谢美国，结果上美国政府要钱去，咱不能干这事儿。咱哪有说我感谢你，你给我点钱吗？那叫赶美捷吗？那叫骗美捷。所以说钱我出，但是一定在今年中国的国庆节之前，咱要完成第一个赶美捷，然后要把300万美国华人团结在一起，然后不能要美国政府一分钱，这就是我的要求。我希望所有的推友们也要呼吁的事情，就通过这个组织，通过这个力量，向西方世界证明中国的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华人和现在新时代的华人和现在我们看到的盗国贼们这所说的话不一样。我们不都是中国人都穿着长袖子的西装，然后那个穿着那个老头鞋，然后看着肩背着收电费的长包，都是这样子的，不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人的现在形象不一样了，我们的西装也都不用那么长的袖子了，我们不都是穿老头鞋？我们也很有尊严，很有形象。我们新一代人很多人讲一个国家讲3亿多人讲英文的就中国了，就3亿多人讲英文就中国人了，而且我们是对西方的问题绝大多数现在都认可的，我们更爱国呀。爱国的最好方式就是了解世界，面对真实啊。这个感觉很，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拜托所有的推友们出良言献良计，全部参与呼吁把赶美捷做好。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大家关心我的这个安全各方面的问题，这个大家的担心和关心我是本着非常感激的，但是呢，希望大家要记住，我们大家绝不孤独。这一次文贵的事件能把这么多咱们有良知的、善良的、绝大多数的咱们华人团结在一起，这已经证明了一股力量，已经证明了中国人已经在思辨，在新的信息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和平台。在文贵这次爆料的平台和舞台上，将有无数人唱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的乐章。这次文贵爆料创造的这个舞台，是所有的有良知的中国人、所有的华人一个最佳的展示个人价值的机会。昨天有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一个美国政府的官员说，他说 Miles， 你一定要坚信这次你的事件一定会让世界人民更加了解中国，而且下一届的领导人一定会从这次事件当中发生，而且这些人一定一生当中给你这次爆料都有机会，说是很多华人会因此跟西方走得更加紧密。我这点我深信不疑。就文贵这一次的爆料到了今天形成了这种效应，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这是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有智慧的人、有良知的人，可以说过去30年都在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各种声音从来没这么形成一致的情况下，这一次大爆发。无论是8964的在海外的同志们，还是我们所谓的我们民运的人士们，还是各种这个宗教人士们，还是教育界、文化界各种年代海外的这些海外华侨们，第一次大家统一了认识，这是第一次，这是外国人这么认为的，他们太惊讶了。就咱们大家现在在这个舞台上都能把自己的想象和想法发出了， 发出来，让大家共同的来进行交流啊，还有这个沟通，寻找出正确的答案。同时，通过这舞台了解更多中国的真相，然后追求一个客观的中国的所未来的需要的一个真理和标准和机制。很多现在国内的盗矿者们，他们手里拿着枪，拿着刀啊，拿着宣传武器、国家机器，完全现在把这个现象他不认为是这样的，还在无知，还有一贯的传统的做法及思维来理解这事情，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很多话在这不能说，我非常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新一代孩子们，你们要看到你们发的信息，安哥啊，给我让我感动，很多人说这话，你这种劝我都没办法说，不要泄露你们的信息。我还是要说句话，我们这些天来这么多年轻孩子的参与，我认为这就埋下了我们未来的一个火种，一个美好的希望，就让你们如何通过我这件事情去思考你们的未来。你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年轻的一代们特别抓住这机会，要把自己的追求和人生价值观这个正确的通过这些信息能寻找到你们的方向。这是个巨大的资源，从来没有一个平台每天可以让十亿次人看，是超过二十亿次人看，不然这刚才说不包括国内，包括肯定超过二十亿次啊，可能一个人是一百次两百次。这种影响力和这种信息的沟通和这种真相，这对任何人都是巨大的财富。你只需拿个手指头看一看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形成的手机的科技，然后把它全球化，然后又和中国和世纪人的未来和真相连在了一起，这都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各大院校这几天都成立了这个文贵报这个视频直播的各种研究小组。我过头几天，大概在两个月前说，是美国呀、英国呀、法国呀、日本、德国呀，这些国家都成了这个专门小组，情报部门、政府性都有。但是这些天来，突然间连非洲、连各个小国家、各个组织、各种院校都组织了，现在研究这个视频和我所有爆料信息。大家去想想，如果第一天我爆料到今天，我要说假话、编故事、有个人的私心杂念，这个占据一切，能走到今天吗？全世界人民能让我走到今天吗？郭文贵是唯一一个《纽约时报》站出来替文贵说话的，郭文贵的爆料是真的。前天我一个美国的最好的朋友带着他的先生，他的先生是原来美国的一个政府官员，曾经在俄罗斯待过八年，做义工做一生的。他见我就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在《纽约时报》一周内出现过四次的，而且这么大的照片。今天一会儿《纽约时报》又来找我照照片了，又要上了。他不是你多出名，是你的事情引起大家的关注。我另外一个美国朋友头两天去政府开会，结果被人家堵着电梯口，问他：“你认识麦奥斯郭？你告诉我，你给我说说他，没有说他。”他说：“麦奥斯郭不让我谈论他个人的事情。”但是很多人问他说：“我认识麦奥斯郭很多年了，到现在为止，我没见麦奥斯郭说过一句假话，我没发现麦奥斯郭的缺点，他也没有任何野心。”很多人以为搞政治，他说他绝对不会搞政治的。所以我这次的事件关键的是真，还有一个，我没有政治目的，我没有金钱的目的，我没有获得名声的目的，我真心的就把我这个用我全家人的安危生命，把我妻子变成这个样子，把我女儿变成这样子，把我爹娘变成这样子，我娘哭瞎了眼，我父亲坐在了轮椅上，我的哥哥现在都是半残废，我几百个员工的员工家人一夜白了头，失去了自由，一千多亿的资产被查封，多次生命受到威胁，一个国家十几亿人的国家政府给我非法的发红通啊，然后被强奸员工，把从李文国大哥那没干事，把马建副部长拉出来游街指证我，然后再编造在监狱的每个人来说我的坏话，一个国家呀对我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是外国人都在问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去让你对你一个人这样的对付你，这成了他们所有研究的核心重点。 从这看，我们的执政者的能力和执政者的思想和世界的这种够认识，通过这一系列事件，一系列的愚蠢的行为，真的让我给说对了。从第一级爆料，他们的恐惧就是我们的武器，他们的恐惧就是我们的胜利。本来他们是利用制造恐惧让统治老百姓，压迫老百姓，现在成了他们的恐惧成了我们的胜利，我们的武器了。西方人对这个话已经研究的简直是，他们说从来没这个思路研究过，现在这一研究，他们觉得一下子打开了中国很多的大门。包括我这几天都在研究全球发布会当中，我们怎么能把这个信息全面的不没有防火墙到国内去，这就是我棍棍的重要的目标，要打破防火墙，一定让信息到中国去。我认为我能给中国送去两样东西，我棍棍死而无憾。第一个，推倒信息防火墙，叫老百姓知道真相；第二，让真正的盗货贼们伏法之后，能让这些老百姓看到你们的钱去哪儿了，为什么你们的孩子教育上不了北大，为什么你们的孩子考那么多分上不了北大和上不了什么三大什么大城大，所以教育是我们的未来呀。咱们教育部是绝绝对的民族的背叛部，叫卖族部，然后咱的外交部是典型的什么叛国部，典型叛国部。我今天在这说句话，王毅部长还有你的陆康先生，纽定的陆康先生，郭文贵在这被拍了胸脯，我跟你说，你不是说你阿布扎比这个外交部长吗？门说给你共同达成了这个统一意见，阿布扎比永远不会成为这个腐败者的天堂，不会成为任何腐败者资金藏身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坚决治中国反腐，然后还会这个什么和你一起搞遣返。我今天顾问告诉你，我负法律责任的，我向阿布扎比所有人我问过这句话，他说你根本没有谈过这个事儿，骗了你。一个外交部睁着眼，外交部长本来国内反腐，你管外交的，你贪污什么贪？多少人喜欢你王毅啊，把你叫到现在的中国来，我们都喜欢你，我们全家都喜欢你，但看着你那副嘴脸，听这种盗国贼人说话，恨死你，烦死你了，你知道吗？看你那小路卡扭了个腚，扭臭了吧你。北京一个开餐厅的服务员说，你经常进来吃饭，服务员说看着就像拿什么管扣你脑袋一下子，你真的不让挨揍了。我跟你说，我招你惹你了？我亲自问我王毅部长，我再次跟你说，我向中国所有的官员说，你根本没有提过这个词儿，人家说你根本没有说过，就这么骗中国老百姓。还有国际刑警组织，现在美国正在机构人全部撤回，很多国家在查你这个红警资金来源，不要再骗了，不要再威胁了。还有我今天在说的傅振华先生啊，记住华燕女士，北大的朱山路先生，王仁歌先生，郭文贵，这些天承诺的不爆料时间快到了，如果还是没有行动，这认为你们这人还是没事儿，那对不起了，我这承诺就不去，我的时间到了，那我就开始了。这两个靴子你别老听那靴子不下来，那没问题，这靴子扔下来是没问题的。郭文贵敢拿了全家这么高的成本来追求自己的理想，然后又通过我28年我兄弟的鲜血强大了我，我用全家和员工的自由再次让我坚定的去追求我的理想和目标，哪那么容易就放弃啊？一个人准备了28年的想法能那么容易放弃吗？事情到今天你们没想到吧，在半年前没想到吧，很多你们会想得到，你王毅部长你不会想到这几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怎么说你的吗？他们要联合起来公开声明，你敢不敢给我公开说说，我找几个国家声明说你说假话。这种欺骗这种假话在世界上站不住脚了，不要那么傲慢了。郭文贵的爆料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是真的，你还博讯，就是就你这点玩意儿和你这些资料你能活得了吗？现在还继续骇客，今天昨天 所有直播的时候外边全部马上被骇客，我们今天有其他办法。我的推特昨天推友给我发信息，很多人自动被自动取消了关注，而且很多人被警察打电话威胁，而且竟然是有人给我发了email以后，发出不到半小时警察就敲门了。这种简直是这种比黑社会还黑社会的这种统治，能坚持下去吗？能长吗？如果你们想让郭文贵闭嘴少说，很简单，大家让中国人知道真相，让大家知道更多的事实，把依法惩罚那些盗国贼和贪污分子，把人民存在银行的该属于他们的钱和这些老百姓看病的保命钱，孩子上了学以后公正的一个去了学校就可以了。所以我这几天很多人给我建议说，国庆节的那一天啊，中国国庆那一天，号召全国所有的人民上街上开车停下来恭喜国庆节。哎，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是要真相，就是要上网。上网这犯法吗？哪个国家法律规定的？谁给你们办？人民投票了吗？不让老百姓是犯翻墙，不要用 VPN， 不是翻墙就犯法。你们警察可以上，天天上网，警察、检察官、法官、军人，你们官员可以上网看三级片、看黄片。日本和美国和香港的所有的黄色网站和推特的黄色印证，60%的点击量和收费来自于中国，都是那些穷人吗？是雷洋的家人吗？看你的黄色片，是那些老兵吗？是贩假被骗的客人吗？那些老百姓吗？是咱那些咱们的自由市场的那些穷苦的老板穷管家的老百姓吗？一定不是吗？都是你们这些警察公检法吗？这过去说参谋长吃西瓜是军事需要，现在是警察检察官法官上看黄色录像上黄色网是国家安全需要，真是你们可以满山放火啊，不许黑夜点灯啊。老百姓上个正常信息收个海外信息都是犯法抓人，哪有这个法律啊？谁投票了 啊你们上黄色网页啊，都是合法的，国家安全需要，然后上电视台形势一片大好，然后不行上电视台悠悠街去。那些709的律师招谁惹谁了？进去以后老了十几年出来，你看那些律师出来以后，他们很坚强，但是他们很非常的沧桑。任何有良知，你就想想，这是发生在你身上，发你家人，你怎么去想？这种红色的恐怖，黑夜中的流血般的恐怖，我爆料叫我闭嘴，我郭文贵闭了嘴，你能保证没有下一个郭文贵吗？我最近这天听到了无数个推友说的郭文贵，你放心，会有 N 个郭文贵，无数个郭文贵，这是我最开心的，因为我已经做好了生死准备，我不怕死。我要如果用郭文贵的死来唤起一场革命的话，那我太幸福了。郭文贵这个名字，那将永远的让这个民族国家走向一个新的开始，那我太值了。现在也48岁的人了，再活48岁吗？不可能，再活40岁不就13000天吗？还能咋样？我一天吃一顿饭，睡8小时，还有什么呀？又不能再娶媳妇了，不能像这中央领导说能娶那么多年轻媳妇，是不是？我也不能再买更多的房子了，也不会有更多的飞机和游艇了。我有什么追求的？没给我也不出名，现在想不出名都不行了。如果我的死能换来国家的繁荣昌盛，真正的达到了依法治国，真的依法治国，我不白来世上一回，那是真是太，这是本人的荣幸。说实在，我特希望你们帮来一个子弹过来，好了，把郭文贵给毙了，那我是成就了郭文贵了，我真的就成了民族的英雄。因为郭文贵倒下还有10000个、1000万个、100000个郭文贵，我深信不疑。我特别是现在看到这些推友们发来的信息，这些智慧，我们一个推特党的旗真的现在有上千上万发来，大家说我们到今年国庆节前 推特党旗集体投票，我郭文贵说了不算啊，到时候我们也会公布这个招募方式，我不能回答任何人对不对，我没这个资格，让大家一致推投票，大家的智慧，还有现在你这样的防火墙，我的视频每天都到国内去，那么多人从农村小卖店搞旅游的，是不是杀猪的、卖肉的、卖菜的，无不看这个。现在是老百姓看文贵爆料视频、报平安视频，官员看这个海外的黄色视频，你看啥呀？看时间长了，你啥都不行了。不是文贵不行，是你们都不行了。是我看了很多官员都是有病的啊。当然，权力是最好的性药，那是变态的性药。所以现在这个社会有多变态呀？就是老百姓连起码的真相、这个了解真相的权利都没有，如此之矛盾，如此之黑暗，如此之不公平。所以说，这领导看了这个海外的这些在推特上的这些人，都很惊讶呀。海外的这些华人有太多人才了，这就是我当初所感受，这华人有太多人才了，这是巨大的财富。我非常大的信心，我们这次一定会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有更加积极的改变。啊，香港的事儿今天不让我说那么多，不说那么多，过几天说吧。说了以后我担心，真的是香港的很多人，香港的地方你再黑啊，它还有个基本的一个法律环境了。香港的事等着我说，吓死你。香港谁敢，有几个大富豪谁敢说跟大陆不腐败？多大的腐败？大陆的最后的钱的出口腐败的重灾地，资金去向，官商勾结，那叫官商勾结啊！这个色权交易啊，欺骗百姓，杀人放火，黑所谓的黑社会放火，在香港重灾区，那将是巨大的事件被公开，咱走着看吧。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一切都是刚开始。文贵这些天，这所有的经历，真的能写 N 个天，太精彩了，牵涉到了全世界，牵涉了几十亿人口，跟很多人的幸福和安康、家庭的欢乐和团聚有关系。我再说一遍，我希望通过文贵的爆料直播，能让所有海外的华人都能回去家庭团聚。啊，对，现在香港的这个三分之一在线香港是没错。这位朋友，你们说的，刚才你发这个信息，看这还不是准确的。我再告诉你一个准确的，香港170万人每天必看文贵视频。这170万人要转播一下什么感觉？这170万人，国内最起码有1亿多人转播是来自香港。啊，昨天啊，不是昨前天，前天一位香港的出租司机在去深圳的路上，过了海关以后，警察查他手机，说你有没有郭文贵的这个视频？这位司机特别聪明，叭就号给他了。那个手机呢是香港手机号。他用那个大陆手机，他把那个东西给放那个手机了，哎，警察没有。后来他说你们为啥查这个？这位海关官员说我们领导让查这个，就是郭文贵的视频已经成了海关查的对象。更重要的事情，香港的某个重要官员，我给香港的所有同胞们说啊，我爱香港，我爱美国，我爱香港啊，因为我从小到大十几岁出国，就是在这地方，日本是我第一个出的国，日本，第二香港，第三美国，美国保护了我 N 次。在香港有在北京工作的官员，被马建副部长的领导的特殊团队跟踪了3、4年。咱们香港的政府官员钱不一定敢多大贪，但是对女色那贪婪的简直到下三滥的程度。我说这话，这某个官员是知道的，因为有的官员是跟我喝过酒见过面的。然后就用这些视频性爱手段、嫖妓手段，就是威胁他，并安排他呢先成为政府的高官。这些人就配合了这些黑屋，非法黑屋在香港， 包括是胁迫他们的银行调查责任。现在我想给大家提醒的一个人啊，今天爆料最后未来和香港有重大关系一个人，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政府，马来西亚政府有个最大的丑闻叫 1MD， 1MD 的这个老板叫 Joe Low， Joe Low， Joe Low， 小胖乎乎的，在中东啊跟一个女演员求婚啊，用直升机跳伞下来给人家1亿美元求婚，叫人家给滚蛋扇一边去了。就在我隔壁叫 Parkland Hotel， 就他买的，还拍了那华尔街之狼电影，他的老板是马来西亚的，他干爹叫纳吉布，搞了马来西亚几次革命。这个人跟香港的政府的很多政府官员有很多的交易，跟香港的很多明星有买春的丑闻，还被黑社会给打。在美国政府爆出 1MD 的事情以后，这个哥们儿长期在被中国政府的某些盗国贼们关在了上海，放出来，美国政府全力抓。这个人在过去的3-4年啊，因为他和中东像阿布达比、沙特都有生意，迪拜拼了命的就折腾我郭文贵。为什么？他欠人家大概100多亿美元，骗了马来西亚政府100多亿美元，跟中国政府腐败几百亿美元，马来西亚地产开发商的地和中国政府是巨大的腐败，这是我下过解释的。这些人洗钱地方就在香港，而且这些人一起联合起来，对吧？马来西亚抓人去了就抓，就是这人干。我前天爆料，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马来西亚政府的公关公司在华盛顿，这什么名字都写下来，这个公关公司叫拉迪印啊，拉迪印公司说服川普总统，说服美国官员要把我给绑回去，因为他们告诉这个阿布扎比和还有伊朗还有其他几个国家说，中国政府试了3年到4年，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和任何的证据能把郭文贵弄回中国，包括他们尝试习主席访问当时川普总统 Alex Branch， 这家拉比印公关公司就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公关公司，就是 Joe Low 和纳吉布控制的，他们控制了马来西亚，欠了几百亿美元，还不上，他和这盗国贼们一起想把郭文贵的资产许诺给这些国家，给你们，然后你免掉我欠你们的钱，你把郭文贵弄到你国家去，让他给我。所以说朋友们，你们不知道这有多邪恶呀，马来西亚的一个腐败政府偷取了马来西亚的几百亿美元的钱，他的这个干儿子这叫 Joe Low 1MD， 美国政府要全世界通缉他，中国政府在保护他，在上海天天做新郎，夜夜换新娘，香港政府帮他藏着钱洗着钱，还经常有官员，司法官员，我说你名字吓住你们，竟然去让揪住给叫这明星去上海送去专辑，邪恶的三角，邪恶的国家，美国政府全世界都盯着你们了。所以我说香港这事胆早的呢，香港的政府的黑暗欺骗了老百姓，香港的政府不是讲证据吗？咱拿证据说话啊！竟然在这头两天有议员发起在香港的议会说郭文贵事件，有议员那些建制派，建制派就是卖国派卖港派，都该扔到大海里边淹死你们去，你们干的龌龊的事儿，到东莞都嫖，东莞那上百万个小姐，那些13-14岁孩子的处女都叫你们这些香港建制派给玩了，老天会灭你们的，然后呢被人抓住小把柄，然后让你们干啥呀？瞪着眼就卖港，卖港卖祖宗卖自己的良心，老天爷会看着你们的，说郭文贵是个通缉犯，我们凭啥信他？啥时候证明郭文贵通缉犯了？我有大陆护照吗？那叫 red note， 那叫红色通告，不叫红色通缉，好不好？香港的议会竟然能说出这样没有水平没有专业的话出来，然后欺骗香港，我们不用理，香港700多万人被你们给强奸了，你们还得说，还得相信你们， 这才是真正的悲哀。咱走着看，文贵的第二季里边第一集就是香港政府、香港的警察、香港的司法、香港的议会，你们是如何被这绑架的。我也在此呼吁，任何一个人提供香港的建制派议员嫖娼录像超过100万的这个收回证据，郭文贵啊，提供100万我给你100万，一个性交的这种录像本人给你500万。我在此郑重的说清楚啊，香港任何人只要能拿出来一个建制派的议员到大陆东莞嫖娼录像，500万，现金，任何地方。咱走着看，所有建制派那天在会上说郭文贵这话的人，我一定跟你算老账。你们在搞那黑社会，我在这不说，你去问问向华强先生、张兰女士，当年这个刘家昌啊，这个摆黑社会台子，让了这个他们两口子把人家给骗去给我摆台子，后来几百个弟兄啊还到了这个丽晶去唱歌，我说你是黑社会怎么想杀我呀？你要杀我，你请我吃饭吗？你杀了我，你把人吓了谁呢？我就去了仨人都带冲锋枪，你敢弄弄试试？别吓唬我，这个我郭文贵在中国大陆就是被人家陷害成黑社会，傅振华就把我陷成黑社会，我可不怕你们这一套，你砍谁就行，看看他谁砍过谁了。在香港的地方，你们这建制派就是卖港，这个卖港求荣，欺骗港人，这个包庇这个大陆黑警察，倒是搞香港执法黑屋。香港就一个英雄黎智英，很多有良知的人都被钱买了，黑了心了。你不要忘了，郭文贵的今天就是香港所有富豪的明天，你们的子子孙孙以后到大陆去都会被强奸，或者被强奸别人，一定是这样子的。建制派，你们走着看吧，你们。我再次重申，提供任何一个建制派议员和香港警察、香港官员的嫖娼视频的500万，只要提供一个腐败的信息账号真实的，你给他100万，我给你100万；你给他1亿，我给你1亿。我再次庄严的承诺，香港未来第二季的第一集就报香港。今天大陆的官员，我向某些领导，我的老人承诺不爆料，我不爆。啊，但是时间快到了，啊，时间到了当然爆。文贵的爆料已经引起这样，我要珍惜这个荣誉，不爆假料，为自己说话负责任。千万推友别再跟我说，在推特里面说，哎，赶快爆吧，你们不要影响文贵。文贵什么是爆料？我一开始第一集都说了。我要对着几个人，我是多长时间不会改变，这就是文贵啊。今天呢，我接直播视频啊，就到这儿。刚才啊，这个我太太从来不看我的视频，不看节目，所以说我挺开心的，我可以胡说八道。这个但是呢，说有人给他发信息说你讲时间太长，今天你也就讲20分钟吧，30分钟啊，等吃饭呢。我不听他的，为什么？文贵讲的每句话，爱听的人都会有用，未来你就懂。不爱听的人，对不起，那是你的损失，那是你的失败啊。咱未来我还说3年嘛，到时候我希望我会搞无数个节目，让这些听众评价到底能够讲多长是对的啊。如果你连在面对你生命和最关键的事情都没有时间，你就不需要拥有时间了，那你不需要拥有生命。用文贵的事情将延长你的生命，提高你生命的质量，让你活得更加有尊严、更安全。文贵是用生命争分夺秒地给你们传达我所掌握的信息，给你们提供正能量。如果连这个你们都不接受，那你接受什么去？都像大陆的傅振华那些中南海这些官员们去看那些黄色录像去吗？所有的香港同胞们，你们还有澳门的同胞们，都只要逮住这香港官员去嫖娼录像赌博的，还有行贿的，把证据给我，文贵会买啊！现在买我来得及付钱，你太多了我付不起钱了啊！大家赶快行动啊！啊，让这些家伙一定要让香港真正的实现一国两制的基本法。香港最后就俩基石， 第一，香港必须不允许任何大陆来的司法机关来执法，否则香港任何人没有安全。铜锣湾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大家不要再天天。第二，香港的核心是香港人民的国际化，香港不国际化，香港就会被这些盗国贼们盗国化，你们就死无葬身之地。这是基本法，香港基本法赋予的权利，我们应该争取。香港人越这么做，你越爱国，你们应该打出口号，爱国就要维护基本法，爱国就要反贪、反威胁、反以黑治港、反以贪治港。文贵一定会跟你站在一起。黎智英先生，我非常尊敬的，你看看这样的人物，香港有一千个黎智英会什么样子？不会像那些什么大富豪们把儿女都送到大陆做生意，跟每个人都腐败，敢说话吗？香港不好几个敢说话吗？十年前都制定政策了，就是把你们给腐败化，把你的家人给利益化，让你闭嘴。你闭嘴失去的不是尊严和自由，未来你将全家的未来什么都没有。这叫什么恐怖？这叫什么？这是真真正正的叫做生命控制。国家政治学或政治学里面最核心的话，达到精神肉体的控制，就是掌握到你所有的缺点，还有你的利益给予。现在已经香港做到了，香港很，如果不开始做，香港将成为人类上最可怜的地方。香港的空调将不再运转，香港的大楼将成残楼破瓦，香港的建制派这帮人都跑到大陆东莞去了，都去养二奶三奶去了，香港将成为空港、臭港，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我在此呢就不说多了，怕大家有很多人又反对了，旁边很吃饭的啊。这个文贵非常好，文贵做好了一切最坏的准备，我只有这样才配得起你们关心，配得起你们关注。文贵被吓得这边哆嗦，像大伯头发都白了，我配吗？我不配，我让你们唯一不失望的，我让你们叫你们值得你们信赖的，那就是爆料，达到目的，改变，让我们孩子们未来有尊严、有安全感。然后文贵绝对站着是英雄，躺在地上也会是英雄。行了，到此为止啊！衷心的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推友们，我不能一一说，所有的推友们对文贵的支持、关心、关注，再次的呼吁啊！这个夏叶莲先生，这个咱们想尽办法抓紧对北大的反腐，还有这个学生的过去十年招生，尽快的做。咱希望夏叶莲先生尽快，咱们我会今天给您通电话。然后呢，这个感谢所有推友的支持和帮助，希望杨先立先生尽快的把这个赶美节做好，希望推友全力的呼吁人多上我的推特，然后订阅我的 YouTube， 然后在国内传播所有的有关信息，把我们的力量再团结在一起，同时一定上白宫网站去签名呼吁，一定上白宫签名呼吁，谢谢大家，一切都是咱刚开始，谢谢大家。